大家好，今日系8月2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一张号称系秦风爆料胡锦涛全家中毒嘅截图喺海外疯狂洗版。今日秦刚本人出面辟谣话，一眼就睇出系假嘅 P 图，但呢一轮操作可能俾习近平布下一个完全解唔开嘅连环套。几个月嚟，胡锦涛重病的传闻就已经流传紧，海外爆料人蒋网正更是说胡锦涛早就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而且这套维生设备已经被撤了。接下来我们阴谋论一下，如果放谣言的人本来就知道胡锦涛已经落不到床，甚至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就是一道故意给习近平的送命题，你要辟谣。好简单，俾胡锦涛出嚟行两步，但如果人出唔到嚟呢？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就警告，呢件事非同小可。如果胡锦涛真系出事，而且过程成谜，中共所有元老都会人人自危，甚至喺21大集体反扑。就喺谣言传开嘅前一日，北京政治局会议推翻咗6日前习近平自己定下嘅调子。大纪元时报评论员中原注意到，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比上半年经济定调的是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不过7月30号，政治局会议将定调突然降格，甚至加了一句之前没有的话，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党魁提前6日俾自己嘅工作定调，政治局开完会就将调子改咗，喺过去系极其罕见嘅。从而家到21大系呢几年最凶险嘅一段时间。呢度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认为胡锦涛仲有冇机会公开露面呢？如果你认为仲有嘅，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冇机会嘅，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高层喺度搏命。北京的百姓的控制亦进入倒数，接下来这份文件关系到场内每一个人的逃生通道。7月31号，中共公布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实施，亦就是说只剩下45日。这份新规条文很多，我们挑出其中最致命的亦最出人意料的3招。第一，边境检查的权力变大，不单止验护照签证，可以直接查你的手机，查你的聊天记录，查你的境外的联系人，你的所有私隐在海关面前全部归零。第二，盲盒式边境控制，只要认为你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省级政府一句话就可以禁止你出境6个月到3年，就不需要事先通知你，你照样翻工买飞收拾行李，直到你到机场那一刻，你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这一世都走不到了。第三，随时关闭特定国家的航线。新规容许海关对前往高危国家的旅客进行劝返。去年高市祖庙令习近平震怒，北京只能够劝中国人不要去日本。现在中共只需要将某个国家的危险等级调高，一道命令就能够停止所有民间往来。更厉害的是，这个不是孤立的政策。同一个星期，中共政法委宣布开始为期1年的严打网络平台和软暴力。中共6部委更发表文章，严禁销售军队退役装备，等于亲口承认民间已经出现黑武装了。串起来看，中共似乎正锁死国门，为大萧条或者大动荡做准备。未来45日恐怕会出现一轮逃离和严查并存的混乱期。如果你觉得今日的分析对你有帮助，请你订阅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日都会为你追踪最真实的国际局势。你在场内的亲友知不知道这件事呢？如果不知道，请你将这期的节目转发给他们。外界担心中共会不会趁美军专注中东对外发起军事挑衅呢？转移内部矛盾，我们就先来看看中东。据媒体中东监测报道，美军已经将最后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从伊拉克的雅比尔机场撤走， 九月底前将完成从库尔德族地区撤军。报道话，撤军的背景是伊朗反复袭击美军阵地，越来越难防。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大战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散落在外难以防守的人员收回来。艾比尔这种孤悬的前线据点开打就会变人质，美军撤离刚刚可能就是放开手脚的前奏。伊朗明白这个信号，德克兰梅克拉巴机场已经开始撤离民航客机，这个很明显就是准备挨打的姿势。同时伊朗放出一份目标清单，宣布如果美以攻击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就会对这些地方报复。清单上有沙地的加瓦尔油田，承载全球 5% 以上的石油供应，卡塔尔的北方气田占全球以森林天然气储量的四分之一，再加上阿联酋科威特等的油田和以色列的气田，伊朗是要拿全球能源市场做挡箭牌。美国的回应进一步升级， CBS 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美方计划切断德克兰全城电力，包括民用电，这个是另一座上千万人的首都瘫痪，不使用刀但直插政权的统治能力。波斯湾国家接下来很可能集体要华盛顿刹停，这股压力有可能令川普将采取行动的时间进一步押后。至于中东会不会抽空亚太弹药库，前五角大楼官员胡振东在《暴杰怎么说》节目上提供答案，美军的战备储备物资是分战区管理的，中东打仗用中东和美国本土的库存，印太司令部的库存哪个都动不到，因为五角大楼很清楚，真正威胁美国国家生存的对手只有中共，没人会为中东有限战争去到亚洲的战略部署。中东打得再厉害，亚太的火药库都是满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北京的警告。在最后一条内容，我们会来看 FBI 怎样抽出中共埋在美国后院安插的人。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一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了，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我们见到10月就会举行中共20届三中全会了，官方已经确认了今次聚焦的重点是从严治党等问题，之前都是搞了经济社会发展，现在这个议题都比较罕见。所以近期我们见到多名中共高官接连传出被调查，部分消息随后亦得到官方证实。所以分析认为，在中共这种黑箱政治之下，有些传闻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可以作为观察中共高层权斗和21大前大清洗的重要线索。我们见到7月31号即是昨日，中共中纪委通报了国家电网原董事长申保安被调查。前一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已经提前爆料，说申保安7月27号回北京之后就被带走，第二日仲被抄家，现在证实了这个消息是事实。另外亦有消息说申保安是因为牵涉到新疆工程问题还有买官卖官的问题而被调查。另外同一日仲有人落马，就是中国五矿集团原总经理郭文清退休两年之后现在被调查落马。郭文清早年在河北任职，同前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是有些交集的。那我们看到目前海外爆料，那为什么会被调查呢？是因为说他涉及权力变现、离岸资产和国企白手套运作等等。 除此之外，最近仲有王沪宁嘅旧部，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亦都传出全家被带走兼抄家调查嘅消息。另外，仲有公安部长黄小雄嘅旧部，广东省公安厅长刘国洲，最近亦被指喺参加完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之后接受调查。另外，仲有四川省公安厅长黄瑞雪，亦几乎喺同一时间突发疾病离世。网上流传嘅其实系自杀嘅讲法。真相到底是怎样？只有官方先知，中共先知。另外还有前山东省委书记姜义康、黄岐山旧部崔鹏、前财政部长刘继伟和前宁波市长汤非凡都先后传出被查。有爆料人说姜义康可能是牵涉到恒大许家印的案件里面。另外，崔鹏被视为黄岐山在中纪委最后一名嫡系。我们知这几年一直清洗着黄岐山的手下，他的嫡系一直被清洗。另外还有柳继伟，在两名前秘书之前已经确认落马，所以现在就查到他头上了。另外，其实这几个人的爆料，我们见到目前消息还是处于海外爆料模式，还未获得官方确认。另外呢，呢次我哋见到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亦都系非常罕见嘅。头先啱啱提到将呢个整党，即系从严治党列为一个重点内容。佢外界普遍认为呢，其实好快就到二十一大临近啦嘛。到时习近平佢要确保自己连任嘅话，可能就需要进一步清洗前朝元老们，仲有佢哋嘅人马啦，防止党内呢有任何喺连任问题上出现唔同嘅声音。咁另外，蔡慎坤指出话呢，中共这种政治运作它是属于黑箱操作嘛，高度封闭。所以一些传闻呢可能会是真。但是在近年来我们见到包括军队又好，军工企业又好，还有一些国企系统的多轮清洗都显示，其实部分海外这种爆料最终是获得了证实的。所以他认为呢，在五中全会前后，各派系的权力斗争角逐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这种高层的人事震荡，他说依然是非常值得持续关注。
西太平洋这边，日本军舰啱啱发射咗近八十年嚟头一发嘅长程导弹，将瞄准镜对准中共东部战区。而另一边，苦战四年嘅泽连斯基就满面无奈咁去咗白宫，指望川普能帮佢向马斯克求个情。呢两幅截然不同嘅画面对比强烈。先睇美国《大西洋月刊》七月三十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泽连斯基二十八号在白宫和川普开了一场闭门会议，泽连斯基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请求，希望川普能出面说服马斯克帮他打开星链在俄罗斯境内的信号。为什么要劳烦到美国总统做说客呢？因为乌克兰现在遇到大麻烦，马斯克只准许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使用星链，无人机一入到俄罗斯，信号就立即中断。结果深入俄罗斯本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只能够依靠抗干扰能力极差的传统定位，勉强能够打到炼油厂、大仓库这种又大又不会动的目标。不过泽连斯基真正想摧毁的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这种都是移动目标，必须星链的高精准导航。川普总统说会找马斯克谈谈，不过无法提供时间表。泽连斯基想当面谈下，结果马斯克没见他。毕竟星链是私人资产，马斯克早就说过反对星链被直接用于攻击性军事行动。2023年乌克兰想偷袭俄罗斯舰队，马斯克亦拒绝开放信号，行动只能够取消。国安关键命门不在自己手上，就要忍了。即使是国家元首亲自出面求人，亦未必能如愿，甚至可能遭到婉拒。下面这个画面就完全不同了，这次换了中南海沉住气了。7月29号，美国西岸太平洋海域传来一声巨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神盾级护卫舰鸟海号成功试射战斧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这个是日本近八十年来第一次从自己的军舰发射远程攻击导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奉行遵守防卫、 军舰吨位再大，亦只能够做盾牌，唔能够攻击。29号呢一次试射，代表日本撕下封印，安保战略彻底改变。最惊嘅系边个？呢度就要睇一组数字啦。战斧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如果从日本周边海域发射，能将中国最繁华、军事基地最密集的沿海地带纳入射程。日本斥资近3000亿日元，一口气向美国订了400枚战斧，不单止了海号，连舞蹈号、鱼黑号等8艘主力神盾舰全部装上战斧。最可怕的是，因为评估台海随时可能出事，日本毫不犹豫将整个计划提前了一年。这艘刚刚完成试射的鸟海号9月就会开回去长崎县佐世保基地投入战备。将两件事对比，乌克兰苦等其他人帮忙，就连时间表都拿不到，日本就坚定提升战斗力，成为亚洲除澳洲之外第二个能够从水面发射战斧的国家，直接将中国内陆纳入威胁范围。最后将焦点拉回台湾，看完乌克兰的无奈，再看看日本的果断。日本是闻到台海的火药味，斥资抢先将导弹装上船。再望回台湾，政坛内部还在为无人机采购项目和建立飞鸿产业链争论不休，甚至有人恶意阻挡军事采购预算。当其他国家都想方设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台湾就陷入自己人制找自己的局面。各位观众，你怎么看台湾的军事采购问题呢？面对阻碍相关政策推进的争议，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见到由昨天开始，多家媒体陆续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几日内对伊朗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而今日美国就开始警告中东多地的美国公民要准备尽快撤离了。在8月1号，我们见到根据 Fox News 的最新报道显示，美国驻中东各地的使馆都正在发布警告，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东地区的行程，而且要保持谨慎，并做好航班可能会取消或者领空可能会不定期关闭的准备。今次的警报涉及巴林、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还有等等等等，沙特、阿联酋等等全部都包括在内。警告入面指出，部分航空公司现在已经推迟恢复航班或者取消了部分航线，所以在当地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尽快离开，或者提前制定局势一旦升级时的撤离方案，并且提醒他们要密切关注航空公司的最新通知等等。我们见到另外美国国务院还警告说，伊朗和他支持的这些代理人组织可能会将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利益目标作为攻击对象，包括美国大使馆、商业机构，还有同美国人相关的场所等等。而且指出，冲突现在已经蔓延到前所未有、之前未波及过的地区，例如埃及。所以强调说，伊朗和他支持的团体行动难以预测，民众不应该因为过去没有遭受过袭击而放松警惕。这个真是我们见到开战以来呢，美国方面发出了一个非常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警告。在美国方面接连提高安全警示的同时，8月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 Katz 今日表示，如果 Trump 总统提出要求，我们将会同他们一起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另一边，伊朗方面亦都一直有做准备。伊朗今日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 Razia 就出面警告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受攻击，咁伊朗将会对整个中东地区仲有同美国、以色列相关嘅石油设施、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打击，甚至声称要将呢啲地方打返去原始石器时代，即係将 Trump 总统讲过嘅嘢攞嚟用。而且话美国方面可能认为佢可以趁住市场优势期间对伊朗发动快速而致命嘅打击，迫使伊朗投降。但佢话呢个係以色列总理 Netanyahu 向 Trump 总统灌输嘅幻想，并警告美国唔好采取呢一种行动。这个是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另外，我们见到在局势非常紧张升级的同时， Trump 总统在7月31号，即是昨日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会继续猛烈打击伊朗，直到伊朗无法再承受为止。 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还表示已经不再信任伊朗当局了。我们看到有几间美国媒体都在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在考虑要针对伊朗发动这一轮新的军事行动，咁攻击可能最快在这个周末就会展开，而且会持续几日时间。这个同时亦都强调话是美国同以色列共同协调的，可能是联合打击，即是要研究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电力系统啊等等等等。佢亦都是为了进一步增加伊朗的军事同埋经济压力。在川普总统准备加大攻势的同时呢，而家又今日再次传出来美军出现这个弹药紧张的警讯。昨天我们已经提到的霍士新闻亦都是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拦截弹，美国的高级拦截弹这个数量不足。今日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这个据讲是泄漏出来的，属于怎么讲呢，军事机密被泄漏了这件事啊。就是负责这个叫欧洲战区的美国高级指挥官叫做格林克维奇，他向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个内部警告入面显示，说他已经具足够的海军驱逐舰可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弹道导弹袭击了。即是说没办法同时兼顾保护以色列和同时满足美国自身防务的需求，只能够二拣一。所以他说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会将美国自身的防务列为优先选项。他提到话呢，呢啲曾经拦截过针对以色列导弹嘅驱逐舰，因为包括而家喺地中海、红海仲有伊朗周边執行任务而面临住拦截弹紧张嘅局面，再加上维护保养等等问题，他话而家可以用嘅呢啲拦截舰嘅数量系喺度进一步减少緊。其实我哋见到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有好多间媒体都曾经报道过，美军高层都担心话美国嘅爱国者仲有萨德同埋海基拦截弹，它的库存量在持续下降，可能会削弱美国保护海外基地还有盟友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是目前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再次提到美国这种拦截弹不足的问题。其实我们见到昨天已经有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向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一份590亿美元的协议，就是计划在未来七年内将爱国者导弹的产量提高到目前的三倍。但是目前不足的问题怎样解决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都见到最近美国有很多间媒体都多次报道，包括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提供伊朗美军的卫星坐标，等伊朗去精准地打击美军。而另一边呢，中共就是直接提供伊朗武器，包括最新被爆出来的中共准备要卖给伊朗400套的坚强式防空导弹系统等等。所以外界就特别担心，特别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啊，会不会因此而恶化，甚至引发其他领域的冲突啊。所以我们见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呢，都是在昨日7月3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就警告他，美中一旦爆发经济或者军事战争的话，后果将不单止会冲击到这两个国家，更可能是被全球带来一场灾难性的影响。所以卢比奥表示话呢，佢话美中系全球最具有影响力嘅经济同军事大国，双方必须要保持沟通，避免竞争同分歧失控。但系佢都强调话呢，美国方面寻求管控对华关系，但并唔代表要牺牲我哋亚洲盟友或者系削弱地区安全嘅承诺。我哋见到呢个都系美国方面第一次公开咁谈论到美中之间可能会爆发冲突嘅呢种后果，将会系一个全球性灾难性嘅后果。另外同时我哋见到霍尔木兹海嘅局势而家仲喺度进一步升级啊，冇放缓嘅趋势。根据最新8月1号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嘅通报显示，今日有一艘邮轮嘅亚曼，一个叫利马东北约，大约是11海里处遭到了不明物体的袭击，结果造成这个机舱受损，然后呢船只失去了控制能力。但是万幸的是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如果是伊朗做的，大家可以想象他接下来美军势必会做出一个报复打击的回应。另一边呢，我们见到土耳其和这个伊拉克都是在今日8月1号签署了一个为期一年的临时协议，就是使用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一个原油管道。这个管道呢，是伊拉克目前唯一还在运作当中的原油出口管线。我们见到现在海峡包括曼德海峡还有其他都比较有受阻的这种情况，还有霍尔木兹海峡。 咁所以咧，靠住呢条管线嘅话咧，每日可以运出过境大概系75万桶嘅油量。咁目前咧，其实实际嘅运送量每日只有17万桶，所以呢个要准备将佢用起嚟，佢每日有75万桶嘅话，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量。所以双方咧将会利用目前呢个一年嘅临时协议，然后继续磋商，往后为未来咧可能会达成一个更全面嘅长期能源协议，嚟缓解目前呢种全球嘅能源紧张局势。咁呢项协议咧，亦都被视为系目前呢种地区能源供应嘅一道新保险，可以咁样讲。但系如果话美伊战争进一步扩大嘅话，咁大家知道伊朗嘅系乱打嘅。如果未来佢盯准呢啲油轮、港口、管道或者能源设施进行威胁甚至打击嘅话，咁对全球嘅能源市场嚟讲咧，仍然可能会面临更大嘅震荡。
而家我哋同大家讲一宗大案。呢件案发生喺南加州，虽然冇睇到炮火，但一场针对中共白手套嘅无声清查行动已经正式展开啦。7月28日清晨。FBI 兵分五路在南加州展开同步突击，搜查了两名地方官员的屋企，一名律师的屋企，还搜查了华人媒体大亨 James Su 的住宅和公司总部。最后一队人马开入了比华里山一座戒备森严的豪宅。洛杉矶时报披露，这一座占地近2000平方米的豪宅原本是富尔德族将军巴尔扎尼的，后来就卖了给一个中国家庭。按照我们熟悉的剧本，这种案件的主角通常都是那些华人媒体老板。 James Su 创办的英龙传媒，号称全美最大的华人多媒体集团，他旗下公司的60%股权其实都掌握在中共官方媒体手上。中共喉舌的老板被 FBI 调查，这些故事大家都听得多了。不过这次剧本不一样，消息人士透露 ，James Su 嘅呢一宗调查只系次要目标 ，FBI 真正针对嘅系嗰两个美国政客，安大略市做咗30几年嘅市议员艾普纳 （Alan Wapner） 同埋院政委员哈格曼 （Kurt Hackman）， 一个中共代理人只系配角，两个美国地方官员先至系猎物。FBI 到底喺度查啲乜？线索是在这两名官员的另一个身份，他们两个是南加州安大略国际机场管理局的话事人和第二号人物。同时 FBI 还将搜查令送到去机场，同时向市政厅发出传票，调取政府内部记录，也就是说探员不单止搜官员的屋企，还有他们掌管的基础设施。事后法院将所有搜查令和宣誓书全面封存， FBI 对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这个通常意味着 FBI 正在度部署更大的调查行动，不希望消息过早曝光。据消息人士透露，案件涉及公共贪腐及外国势力影响等问题。地方官员、国际机场、外国势力影响这三个关键词放在一起，足以令人联想到案件背后可能另有更深层次的内情。如果将视野拉远一点，就会发现这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 FBI 过去半年在南加州接连采取行动的第三宗重要案件。第一宗发生在4月， FBI 全副武装突击兰卡斯特市政厅，将两名官员从屋企带走。据报道，两人是被持枪执法人员押离住所，搜查令写得相当直接，全面调查比亚迪过去8年有没有曾经向美国官员提供任何利益。第二宗发生在5月，前阿卡迪亚市华裔女市长王爱琳在联邦法院认罪，她承认自己受中共国安人员指使在美国进行大外宣工作，他的未婚夫亦协助中共监视旅居美国的台湾人和华人。三座城市三次雷霆行动，中共重点布局的正是这些地方议会。地方议会规模不大，美国媒体甚至很少报道，但是权力一点都不小，掌管土地、公共合约以及年吞吐量达数百万人次的国际机场，收买一名国会议员，全世界都会留意到。 但是收买一名深耕地方政坛几十年的市议员，又有多少人会留意？现在 FBI 开始出手了，而且节奏越来越快，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亲共传媒大亨 James Hsu 只是属于次要目标，因为对 FBI 来说，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名单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他们只是渔利，真正重要的是名单另一边的美国政客。截至目前7月28号，这次行动究竟搜出了什么关键证据呢？比华利山那座豪华住宅入面的中国主人究竟是谁？仍要等待正式收网时才会揭晓。问题来了，半年内接连调查三座城市，你认为7月28号这次行动是 FBI 这一轮行动的尾声，还是另一轮大规模调查的开始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就在美国本土重拳整顿内部之际，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亦刚刚打破80年的封印，清晨一声炮响震动中南海。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时间休息到，晚黑会特别容易干涩。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后边补的营养才吸收到入去。另外呢，三高代谢宝现在亦都有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点进去看看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